装台北饼干，透过饼干打开你对台北的认识。
生动台北第一个商品诞生了，与熊米屋基金会和 Podcast 一起讲故事的台北饼干伴手礼。
这是一盒爱心饼干，熊米屋的小鱼儿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樱井之一。盒子里面饼干代表他们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是孩子们对于台北城市行销的一点心意。
饼干的造型是台北的著名地标啊，每一片饼干都有一个 podcast 赋予它精彩的故事。
为什么一定要谈北门？甚至我都觉得所有的、台北城其实剩下四个城门而已，只有北门是原汁。
中山纪念堂本身意义我不喜欢嘛，就是纪念一个独裁者，对我来讲就解读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去沉寂威权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觉得它存在就合理，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找一个合理的存在。
我觉得摩天轮就是一个充满非常温暖的一个存在，就是你看在整个城市里面，如果是有个摩天轮，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热闹开心，充满了幸福感。
边吃饼干边听故事，让你更了解台北，成为台北的小小导览员。
饼干好吃，盒子可爱，漂亮的巴士造型，超好吃纯天然的手工饼干，送出礼盒时也能感受满满的台北味。
不止这样啊，全台第一个在双城观光巴士的 Live Podcast 即将举行了，配合饼干呢，我们在11月也要举办生动台北三周年的 Live Podcast 啦。三场在观光巴士上的 Live Podcast， 三个不同主题，透过双眼更认识台北。
现在填问卷获得限量的早鸟优惠价格，快去资讯栏点击连结吧。欢迎收听《生动台北》。
大家好，我是 Leo， 播放的台北市街头导览员 ，A.K.A. 生病在家隔离中很可怜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漂亮的、无奈的、可怜的上班的人。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透过不同时事、不同故事，大家探索台北这座城市。
明轩现在是觉得要上时间几分呢？
现在是6月22号的上午10点49分。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室的音质变得很奇怪呢？好啦，就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说我现在目前就是人在隔离中，好惨，中标了，
好爽，太赞了，我整个获得一个礼拜的清闲。
很清闲吗？还好吧，
就蛮安静的、欸、我其实原本想说哦，我会回工作室会觉得蛮空虚，就少了一个人在那边吵，不是，殊不知蛮安静的。
你觉得这时候就看得出来你伙伴是多么的冷血残酷啊，在你在隔离在家的时候居然说好爽、
哪有残酷、欸、我有帮你送吉他、欸、大家都觉得很暖心，我正在发现实动态，对啊，而且 Leo 是说他在家里被关了快疯掉，然后就说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买吉他，然后还要看阿弟的书什么的，我是真的去买了一把吉他，那拜托雨那么大就买了吉他，然后背着那个吉他这样。但说不、
啊，
但是不得不说，我觉得我背吉他很正。
有吗？有人说你背吉他很正吗？
不是，就是有一种学妹要去上社课的感觉啊，赞欸，回到大学的感觉。
所以就是你背吉他，然后去大学里面走的时候，还是会被打散的，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我没有背过。
好吧，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从上个礼拜二开始确诊，就是那时候确诊的时候，就当下就觉得说，哦，很烦，因为这个礼拜的事情就是超多的，就是超多的，我们客户要来办公室录音，然后反正就很多事情啦。可是后来就是突然强迫说，哦，你确诊了，然后就你必须把自己找个地方把自己关起来这样子。整个过程虽然很突然，可是就觉得说，哦，感觉整个通报的流程是很顺的，就觉得说。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不愧是每天好几万人确诊，就是
这里面这有在成长吗？
对啊，就是你就觉得说哎、欸，就是整个人流程很顺啊。然后呢，那个你不是跟我说，就是你要赶快去线上看诊。那现在看诊，他会把所有就是你可以看诊的医生，包含重要的医生都给列出来哦。然后呢，你现在看。你在看诊，就是刚刚预定之后，你知道那个时间出现，然后那个医生也会在家里帮你看诊，因为可能他也是可能是下班了吧，不在医院嘛。然后他就确认说他确诊，然后问你什么症状，然后问你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就是想问的问题这样子。然后他说好，那你就是确定确诊喽，就是我这边呢会帮你通报上去。 然后这边会帮你开个处方签、嗯、啊，处方签的话一样用那个健康益友的 APP， 一样都能用那个 APP 就可以就是去、哦、去下载那个处方签，那个处方签你可以透过、嗯、一样用那个 APP 透过那个处方签送给药局，请药师哦，请药师亲自送来到你家。
哎、欸，药师现在太忙了吧，好
可怜。对啊，其实很忙耶、欸、超忙。可是就因为、啊、因为我隔离的地方在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就是他不是在台北市中心，然后他刚好就是、
嗯、你是跑去新北市隔离了吧？
对，我去新北市隔离。
那请问你是台北个案还是新北个案？
我算是新北吧。
哎、欸，你这很过分哎、欸！
突然加了
人家，对，增加人家医疗负担。
对，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看诊的时候，我是看台南市的，就你可以挂台南市的那个、
啊，你是挂不到台北的，是不是？
那时候 Simo 就说：“哎、欸，我帮你看好了，就哪个医生晚上八点有空，就是挂这个。”然后我说：“好，那我就挂这个。”然后反正呢，那时候呢，就台南市的人就打电话来说：“哎、欸，不好意思，肖先生，请问你是就是在台南确诊的吗？就是你是居住台南吗？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是在新北这样子。”然后呢，他说：“好，那到时候会有新北市有人联络你。”然后呢，就是对，然后隔一天，就是新北市的人就打电话来说。说哎，肖先生，你还好吗？身体还好吗？这样之类的。
嗯，
反正呢，就觉得呢，我就整个感觉下来是流程是很顺，是在台湾确诊的，这个过程是虽然还是有不舒服的，可能前几天两三天不舒服，一直在咳嗽，然后连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这蛮痛苦的。可是现在就是确实好一点，然后就觉得说，哎，整个过程是蛮顺的啦，对吧？
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是在已经。可能疫情已经两年，就是大家已经比较不会手足无措的时候确诊啦、
啊。我不知道明确是天选之人的、啊，就是他身边非常非常多的确诊者，然后非常非常多亲密接触的确诊者、哦，然后到现在都还没事，真的是
很。可是我其实有不舒服，只是验是阳，哎，验是阴性而已，快筛我都挖超里面的。
明确是懂挖之人啊，超懂挖。
我真的超会快筛，我现在快筛王。
快筛好，快筛小公主。
真
的。好啦，那我们就直接来，就是讲我们的、就是那個、
英文时间，不要让 Leo 讲太多话了。
李宁周报，台湾女孩莉亚小小顶级厨师夺冠，精湛手艺连地狱厨神 Golden 都称赞。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邀请8到13岁怀有厨艺梦的小小参赛者竞赛哦，角逐小小厨神的头衔与10万美元奖金哦。节目从2013年开播至今，有培育出许多小小厨师跟名人。在第8季的参赛者中，父母皆来自台湾的10岁女孩莉亚获得来自10万美元的奖金。父母都来自台湾的她哦，时常融入台湾文化，交出中西融合的佳肴。除了首级的米粉料理之外，也曾经端出包含核桃虾仁凤梨炒饭、金箔猪肉水饺等，都让评审赞誉有加。OK，
哎，吃的新闻，听到吃的都会眼睛为之一亮。
哎，这个我真的是很想分享哎，我真的是，你知道
什么？
就是 Golden Ramsay 的秀啊，不管是第一厨房、Hell Kitchen， 或是这个 Master Chef。
嗯
顶级厨师，这个东西我都有看，这两个东西我都
有看。等一下，你说那 Golden Ramsay 该不会是教你弄牛排的那一位吧？
啊 ，Golden Ramsay 是教我弄牛排的那一位啊！
我真的不要，你知道有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一次呢 ，Leo 呢就是他就是说，哎，我可以帮大家煎牛排，然后我就在旁边目睹他煎牛排的整个过程，然后我就觉得太油了，真的太油了，我就受不了，我说这太油了，你真的不要用。然后 Leo 就说：“我跟你讲，这个是 Golden Ramsay 的做法。”我说：“谁？”他就说：“就是那个 Golden Ramsay 他教的。”我跟你讲，已经爆好吃，然后超油超油。他那个最后收尾的时候，还给我加了一大块奶油下去，我觉得太饿。然后他那个牛排起锅之后，他剩下的油我还可以拿来炒杏鲍菇尾，你们就知道多油。
赞啊！牛排就是要赞啊！
超油。然后后来他
你在外面才能吃的那个五星级牛排就。这样接着真的很好吃啊。
然后反正后来 Leo 就给我看那个影片说，我跟你讲，我真的是用一模一样的做法，我看完没有办法反驳他，因为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做法，但是也太油了吧。
我告诉你，他那个很油是怎样，他其实就是会把一大坨奶油融化之后，然后呢 在牛排煎完之后呢，在那个奶油，就是用一直用那个奶油去涂那个牛排，让它过那个奶油，过那个奶油，让那个奶油整个收进到那个肉里面，就是跟肉汁混合在一起，这样子超好吃的。
哪有？那你为什么最后还要再加一大块奶油？
这
个我不能接受。
这不是重点，反正 Gordon Ramsay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网络红人。他
不可以网络红人说什么你就跟什么啊，你这样就
是
脑粉。
脑粉虾弟。就是虾弟。反正呢就是他就是出过非常非常多有名的系列的节目，然后他就是他有名的原因是因为他刚开始出那个 Hell Kitchen, 地狱厨房的时候，他是有点像是实境秀，然后邀请一群人来参加他的实境秀，一群厨师来参加他的实境秀。然后他们、他这群厨师在犯错的时候 ，Golden Ramsay 会把他骂到狗血淋头。
他骂人不是都蛮好笑的吗？就是那种很多比喻啊什么的。
对啊，他就是说，就是这个东西跟什么大便一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反正就是你会觉得他骂人很凶，你会觉得说。他好像是用海军陆战队的方式去骂人一样，你知道吗？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去做过那种拯救餐厅的系列，然后那些拯救餐厅的系列，
你说快倒闭的餐厅，然后就是请他上来教大家吗？
对，然后他每次
他会温柔的教吗？
他就很凶，他非常的凶。
那他可以上我们？哦，算了，不说。
台北某一个双层那个餐车，
台北某一个交通工具上面拯救一下。
我告诉你，他就会劈头痛骂那边的，不管是员工，尤其是那个边的 manager, 他会骂那边的 manager, 骂得非常凶啊。
欸，可是 manager 又不管煮饭，他要骂也要骂。
没有啊，就是他就是骂 manager, 他会跟 manager 说你看你怎么教你这个厨师的，这个菜怎么会长这样子，这个。鲑鱼根本没熟啊！你要我吃这种大便吗？那个超凶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哇，怎么会那么精彩？然后那些就是被他
在吃瓜群众在那边吃瓜，
真的真的，我告诉你，只要上过他节目的人，就是或者餐厅，大家都会被肉搜出来，然后大家就去那家餐厅吃，说到底有多难吃，到底有多不好吃。
也是蛮不错的宣传
诶。是很不错的宣传，可是有时候你在拍那个的时候，你是希望有一些戏剧的张力嘛？你就不可能在拍的时候、
也是啦。
就是 Gordon Ramsay 说你是跟这个东西跟大便一样的，你就说哦好，对，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马上改进之类的。
他们要呛虾是不是？
对，有些会呛虾，有些会呛虾。真的，之前过往有一两个案例是跟 Gordon Ramsay 呛虾之后，后来去告这个节目制作公司的。
这么气？
对啊，超气的啊！他就说。就是因为那集节目播出之后，他就告这个节目制作公司，因为呢，他们就是让他就是批评某一道菜很难吃，然后大家就去那个餐厅里面就真的去吃那道菜，然后结果负评真的超多的。然后呢，到后来那家餐厅真的就倒闭了，就是因为这个实境秀倒闭了。
好猛啊！他们有拯救到哎、欸，这样就不就失职了。
反正你去看那个 Golden Ramsay 他的那个节目，就是有很多、餐厅是被 Golden Ramsay 带起来的，厨师也是，或者是被 Golden Ramsay 骂很臭的。他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人物。然后呢，他在差不多10年前左右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一个系列叫做“小小厨房”，对不对？“小小厨神”系列，
就找小朋友吗？
对，就是找小朋友的。
那应该就不能骂成这样了吧？
对。不能骂那么小，
变成慈父系列。
对，就是他，你会觉得说，我觉得你真的是他不知道是演员还是怎么样哎、欸，他就是跟小朋友对话的时候，他就会低下腰，弯下身来，然后就是跟小朋友说：“你做得非常好，你做得很棒，
好萌啊、
哦！”对，就是这很好很棒，可是他还是会有很凶的一面，可是他会把就是说脏话的那部分拿掉了。就他不会在小朋友面前说脏话之类的。
有，真的不错哎、欸，这个有感心到。
对啊，然后反正这个 Golden Ramsay 他这个节目呢就非常的有名。反正呢，这次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莉亚这个小朋友呢，他是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台湾人，他爸妈在美国都是开餐厅的、就是在美国纽约有两家餐厅，其中一家叫那个 Fantasy Cuisine。然后呢，他这家餐厅呢，就是卖一些 dim sum
点心，
点心，对，然后 那些那个四川菜台湾料理，就是这个丽养呢，就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就是跟着妈妈，就是一起跟着妈妈爸爸一起进那个一起进餐厅，然后一起进餐厅，也一起在家煮饭的时候也一起煮这样子。
嗯，
对。然后呢，所以就是大家就发现说，哦，丽雅从小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煮饭这件事情。然后呢，直到她有一次呢，她发现她班上的同学报名这个小小厨神比赛。然后呢，她就是上这个比赛之后呢，去就是做了几道菜。然后丽雅就觉得说，哎，她是我同学，然后我觉得说我一定做的比她好，你知道吗？她说我就是从小就是开始学做菜，我一定是做的比她好的。然后她就跟爸妈说啊，爸妈，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这样子。
嗯。
然后所以丽雅就去参赛了，对，那丽雅就去参赛了。然后参赛的过程中呢，因为她是住在纽约嘛，然后她的比赛的地方好像是在哦，纽约是在东岸嘛，她比赛的地方好像在西岸，所以呢，他们就是必须就是跑去很远的地方去比赛
啊、
哦，对，然后跑去很远的地方去比赛的时候，可是她的课业也必须要继续，所以她那时候她母亲说好，就是女儿有这个梦想，就让她继续没有关系。就是，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女儿会走到那么后面，你知道吗？女儿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对，一路过关斩将。尤其是女儿在第一集的时候，好像在这季播出的第一集的时候就被评选为最佳的料理，因为莉亚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端出一道菜是鳗鱼米粉，
那很台式哎、欸。
就是你去看他，就是可能他装，如果你有去看他那个影片的话，你看他很像那个。就是 Golden Ramsay 他们吃完之后呢，他那个菜就变得很像那种鳝鱼意面，鳝鱼米粉，就变得很像鳝鱼米粉。可是呢，他就是用那种烤鳗鱼，就是烤鳗鱼，就像台湾很喜欢烤鳗鱼的方式，就是用那种很甜的酱油。日本也是啊，就是很喜欢用那种很甜酱油去刷那个鳗鱼，然后炒米粉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一题刚开始出的时候 ，Golden Ramsay 就说哎，莉亚的这个 dish 很特别，这道菜非常特别，是因为它很能代表说它来自哪里，就是它有非常非常高的独特性这样子。
嗯，
对，这道菜在第一集播出之后呢，他的父母的那个餐厅就被灌爆了，他父母的餐厅就被漏收出来了，你知道吗？然后呢，大家就去找那个，大家去就去他父母的餐厅，然后呢说要找莉亚，莉亚人在哪里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好酷哦！
然后呢，就是莉亚就是这样一路过关斩将，到最后面就是赢到了这个冠军，然后拿到了$10,000的奖金。这样，这个中间呢，其实有发生过一个非常非常好笑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啊，这个疫情经过这个当中，美国不是封城吗？那美国封城的时候，像这种大型的这种拍摄节目都是暂停，或者是有时候播放也是被暂停，有时候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就被迫暂停了。所以莉亚呢，就是在夺冠之后，他那个东西，那整个 series 哦，那整个 series 都已经拍完了。夺冠之后已经拍完了，过了3年才播出。
哦，是哦。
对，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
是3年前的东西的意思。
对，这个3年前莉亚已经获得了冠军，可是他忍了3年不能宣传，也不能讲说他是小小厨神冠军的这件事。
他现在已经是青少年厨神了，已经长大。
对，现在已经青少年厨神了。那时候他10岁嘛，那时候他10岁，然后他就说他想开一个铁板烧餐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可是他现在已经13岁了，然后他13岁在前几天。就前几个月才跟大家宣布说，哦，我终于可以跟大家宣布我是这个比赛冠军了，好开心啊，很开心我获得冠军，对吧？其实我很喜欢看美国实境秀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美国实境秀的时候，就突然蹦出一两个台湾人，或者一两个台裔的美国人都出现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很想要知道，就很想默默的支持他们，就说加油，你可以的这样子。
你现在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台湾好棒棒系列台湾人。
我觉得这莉亚的故事是蛮可爱的啦，就是
那蛮可爱的，
那蛮可爱的。他就说他在以前在就是这种，就是你知道在地狱厨神比赛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在很高压的环境底下比赛，他就是会计时啊，然后时间到了你就必须手离开你的餐桌，然后就必须就是端上你的料理这样。 对，然后整个过程就觉得说，就看到这个小小的女孩在做她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就蛮疗愈的了，对吧？
忠孝西路站前进行机车规划年底试办通行。忠孝西路进行机车早从前总统李登辉担任市长期间就开始。过去考量忠孝西路路况复杂，大车多，但目前北市公车路线最多的其实是罗斯福路，双向总计80条路线，反观忠孝西路才59条，数量和中华路相同，也才让议员质疑进行早就不合时宜。交通部长有承诺说在他任期内一定会开放，他的任内就是12月25日卸任，圣诞节之前机车族会收到这个耶诞礼物，一定会开放。
这是耶诞礼物吗？这个耶诞礼物也太随便吧。就是你是机车族，然后说哦，我告诉你哦，我送你一个耶诞礼物，我明确。
不是，因为我不是机车族，我想要问一下 Leo， 就是那里不能骑车，真的这么不方便吗？
哦，真的超不方便，我说真的超不方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条的路啊。
中正路是整条不行，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整条不行，它是、它是台北车站前面那条不行，
到台北邮局那里都不行。
台北邮局那边不行，
就是
台北邮局，台北
邮
局再过去一点就可以。台北国
对啊对啊对啊，不是往，我就记得，因为我们观光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巴士路线，我们那巴士路线就是台北车站出来直行之后会右转嘛，
嗯，
对，就是直行之后会右转。然后，我们会先到西门町那边啦。对不起，那是左转。哦，那我在讲什么？对不起，没事了。
对啊，反正那条路不能骑机车。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朋友那时候高中哦，小朋友不要学哦。那时候高中的时候他还没有驾照，可是他就会就是骑他爸妈的机车，就是到处晃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问我说：“哎，小琪，你要不要就是我载你这样子之类的？”然后我说：“好好，给你载这样子。”然后
你真的超没有原则的、
那时候高中哦，就觉得说，看叛逆的心理，就觉得说可以坐上朋友的机车很爽，然后呢，就是漫游在台北市的街头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高中会去那个南洋街补习班补习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经过了，就南洋街从南洋街里面绕出来的第一条大路，就是台北车站前面那条大路，就忠孝西路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是。
就是出去右转之后，就是呢，我们就直接被一个就是交通志工拦下来。他不是警察，他穿红色背心，交通志工。然后我想说出大事了，他一拦我们下来，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赶快就是从后座奔跑而走这样子？
绝不，你这人没品
然后说哦，这是我朋友这样子，没有啦。可是后来给我奔跑而走啊。那个他就把我们停下来，然后说：“这条路不能骑机车，你知道吗？”就很凶，超凶的。
嗯，
然后说，然后我朋友说：“哦，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是我以为他要怎么叫警察，然后开单，然后就是出事这样之类的。嗯、然后我一整个就超紧张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好，你就反正这条路不能骑啦，你就往前右转就好了。”然后我真的觉得说我跟朋友就逃过一劫。可是自从这件事之后呢，我就一直。就是很有印象说那条路不能骑机车，而且那条路不能骑机车很麻烦的是，因为有时候南洋街它的路都是单向道，
对，
它的路都是单向道，你知道吗？就有时候你要转进去的话，就它这样转来转去实在是很麻烦，有时候你就不小心会骑到那条路的前面，可是你没办法弯过去，你没办法弯到中央西路上面，然后你就觉得很麻烦。就是要绕一大圈才可以，就是到你原本想要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机车族的困扰。
我觉得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在骑车，没有在开车，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但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在巴士上面的时候，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驾驶大哥就跟我说：“你看前面那个一定是外地的。”然后我就看了说：“谁？”他说：“那个啊。”我说：“谁？”他说：“你没有发现车阵中就只有一台机车吗？”我说。啊，然后嘞，他说这里不能骑机车。我说真的假的？我完全不知道，就没在骑车，没在骑车的，我也没有发现说哦，原来这条路上我真的没有发现过机车。就我觉得很，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那如果骑上去就是被罚钱了一把，
或者说交警在这边应该是就罚钱，要罚多少？
我有上网看，好像600吗？因为我其实就是有上网去查了一下一些机车主在讲的，然后就我就记得我看到一个是在讲说，就是那个那时候 Google 刚开放，就是可以有机车地图这个东西，路线导览有机车选项的时候，大家就很开心的试用嘛。因为以前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大家好像都是按机车、按汽车路线，然后选避开匝道嘛，就可以就是走差不多就是差不多就是机车走的路。然后后来就是Google开放这个功能，大家就是因为台湾机车族真的太多，所以大家就抢先试用。就后来那时候就是发现，可能是台湾的路太复杂了，所以 Google 根本就没有去。写说哪一条路也是不能机车走的，所以大家其实那时候一开放就是这个功能，大家就狂骑，就是跟着 Google 走，就一堆人骑到忠孝西路上面，然后就狂被罚单，这样超扯的。然后可是我看到网络上他们是说罚1800，我想说这么高吗？太贵了吧？我不知道啦。
路赚1800，
对啊，就赚1800，我觉得超猛
的。而且其实说真的，忠孝西路那条，就台北车站前面那条忠孝西路，你可以想象以前的时候，如果台北市的重镇或商业发展中心都是在台北市附近发展的，像以前华一街，那个时候台北车站的交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时候那个忠孝桥
也复杂吧？
对，现在很复杂。然后那时候也非常的混乱，那时候忠孝桥引道还没被拆掉。
哦，
然后呢？你可以想象说，那时候说要拆忠孝桥引道这件事情是多么大的一件工程，就是你可以想到台北车站的那一条前面那条忠孝西路全部都被封起来，然后你可以想到多少车在上面就是行走跟穿梭，就是你要把这条路都封起来，然后要确保台北市的交通上下班没有问题，所以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我刚刚讲那个新闻内容，其实他们有讲到说，因为以前的车流量大，所以他才会想说，把机车分开。可是其实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车流量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我就是看一下，就是原本好像是1974年那个时候，就是台北市的那个交通局要在忠孝西路跟中山北路那边进行机车，因为那时候台北的马路上每个月就是会有多3000台的机车，就是等于是你那个机车组的人数一直在增加的意思。然后那时候还有很多就是计程车，所以就觉得台北的道路很乱，所以那时候要减轻忠孝西路这条路的那个车流量的负荷，所以就才想说用进行这个方式来淘汰机车。可是就是不可能嘛，你不可能说这条路不能机车骑哦，然后大家就不骑机车了。而且那时候机车的数量是台北市的那个小客车，就是汽车的3到4倍以上，对，所以呢，那时候才有这个议题，然后才开始就是限机车主骑这边这样子。一开始是限时的进行机车，就是说，比如说10点到9，比如说交通尖峰时期好了，比如说7点到几点，这里不能骑机车。那你可能晚上还是可以骑啊之类的。但后来呢，就是忠孝西路他就想要设那个公车的专用道，所以呢那时候开始3年过后呢，忠孝西路就开始整天，也就是全年无休的不可以骑机车到现在。然后那时候呢，很多机车主就是搞不清楚，所以就进去就是还是会骑上忠孝西路，然后10年呢就有30000张的罚单在忠孝西路上面。
30000张罚单，然后每一张1800块，这个东西多少呢？
这个数学就交给听众直接懒得算。
那我们算2000块好了，2000乘以30000等于6000万的罚单的，
超多，
将近6000万的罚金。
台北市政府要感谢机车主啊，
感谢机车主。
对啊，反正
那真的是那个圣诞礼物
你说台北市政府圣诞礼物吗？
给机车主圣诞礼物，
说
台北市政府已经
省钱省钱，
对吧？可是台北市政府已经惹毛了机车主了，不行了，因为去年关系。
对，就是我在看那个要开放的原因，其实好像就是上上上礼拜嘛，还是上礼拜，上上礼拜我们有讲那个 就是他有在讲那个机车路权的问题嘛，如果没有听过请大家回去听。所以呢在今年的五到六月之间呢，台湾的那个机车路权促进会他就有号召群众在7月9号，也就是下个月呢，会带就是这些机车族违法的一起行驶忠孝东路到忠孝东路的忠孝西路，对，忠孝西路那个就是不可以骑的那个地方，他们用这种方式跟那个交通局去澄清说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开放机车行驶。那后来的确就是议员他们就像如同前面新闻讲的，就觉得说这个规定已经好像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可能会考虑开放这样子。开放真的会很方便吗？你觉得？
我觉得会方便很多如果在骑车真的会方便很多。
那是机车族的一个角度啊，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比如说你看那边又有计程车然后又有公车又什么的，不会觉得很乱吗？
不会不会不会，我告诉你，因为那条可以骑真的是方便很多，因为那条真的是大路。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平常就是有在走忠孝东路忠孝西路啊，忠孝东路忠孝西忠孝东路忠孝西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一条路嘛。你想你在那边开车骑车的时候呢，你就是说我忠孝东路一直这样往那边骑，我就可以
好像是突然想到就是对，因为好像我问这问题蛮蠢，因为忠孝东路现在是可以骑的嘛，所以机车计程车公车都在一起没差，好像也是蛮顺的。
对，就是它就是顺顺一条，原想说中山东路我一直往那边走就可以到台北车站了。那台北车站，我到台北车站之前呢，我每次都会想说，好，我在台北车站前面那条路我不能转哦，
你要转巷子。
对，不能，我一定要转进去之后，然后再弯一节才能到我工作室那边。那不然其实中山东路一直骑，然后直接选个地方右转就快到工作室附近。
好像是我就看那个那时候有人在网络上问说到底为什么要进，然后就有人下面回说如果不进怎么会有忠孝东路走九遍，我觉得超好笑。
忠孝东还是我唱当啊，我现在这个喉咙唱当
好了好了，你这样子可能要再多隔离3天就喉咙就受到刺激，
喉咙坏掉。
对啊，好了，今天要分享的，但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希望到时候那个年底试办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去压马路啊。
压马路？明轩会骑车吗？不会，
你骑呀、
啊。好，我骑。
骑呀、啊，我在后面录影啊。
可以啊。
那大家如果喜欢今天内容的话，可以向各大平台告诉我们你喜欢这样的内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拜托拜托。今天呢，我们就少让 Leo 讲一些话。
可是我应该讲很多话了吧？
我第一次我在录音这样，录音室很宽阔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远距录音，还蛮有趣的。
很有趣吗？
而且好像比较不会吵架。
对，这确实啊。
对啊，蛮好的。
只要一律远距这样子。
一律远距，我以后再也不用进公司了。还是你以后再也不要进公司？
我出事。自己公司自己还不能进去，好难过。
好啦，那我们就是祝李友早日康复，也希望大家呢要把卫生都做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